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辅导普贤行愿品的第五课的内容，那么还会相应的啊，涉及到那几个大愿，也都是非常殊胜的。那么接着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啊，我就不再重新理课判了。大家应该要知道，它整体是在真实发愿当中啊，16个大的课判当中啊，今天呢是讲到了第五个，也是随顺众生并披上呢精进铠甲愿。那么这一段的这个愿力啊，它的内容是说，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啊，那么对于这一段啊，前面是说我啊，愿我在未来一切劫当中呢，能够恒常的随顺众生，就是前两句的内容，这是呢一个大愿。啊，恒修普贤广大行，啊，就是恒常的去修习啊，广阔无边的这样的这个普贤菩萨的这种行为啊，那么也是呢普贤行愿品当中主要所宣讲的这个内容啊，实际去行持。那么第三个啊，最终我通过这个恒修普贤广大行，必定的话会圆满无上大菩提，那就会实现呢成就无上圆满正等觉菩提的这个果位。所以说，实际上前面的第一段的内容啊，恒常随顺众生啊，我们有一些在汉地比较熟悉这个汉地早晚课的道友，可能都听过啊，在这个课诵当中呢，他就有那个十愿的这个发愿，其中就有一个恒顺众生。那对于这个恒顺众生，我们在这里要稍微学一下，因为有一些道友呢就觉得一文解义嘛，就是我恒常的、恒实的去随顺众生，不违逆众生。那么这个词还是应该要有一个简别的，就像上神波切在讲记当中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恒常随众，并不是说这个随众生的贪心自己也生贪，随众生的嗔心啊自己也生嗔，这个不叫随众啊，这个不叫随众，因为什么呢？它最终的落脚点是对众生没有利益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随顺众生最终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众生得到暂时乃至究竟利益，所以才随顺。这一点它的这个最终的目的一定要明确，否则呢，这样呢随顺的话是没有功德的，自己呢也只能说叫做同流合污了。啊，自己也没法解脱，众生也不可能得到丝毫的利益，那这样的随顺就不属于是普贤大愿当中的这个恒顺众生的意义，反而的话没有任何实意，徒劳无果啊，你只是说随着自己的习气往下走了而已。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只有一地菩萨以上的这个圣者才能真正的做到恒顺众生。因为众生的种种的心行，它的根基亦乐不相同啊。那么作为我们一般凡夫人，虽然有一些人呢，这个虽然是凡夫，他的观察力比较强，然后他能够大概的啊，通过这个人的说话呀、做事啊，然后这个通过一些观察呢，他大概能揣测到啊，这个人呢，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那我应该针对他呢做哪些方面的饶益会比较契机譬如会比较相应他的根性，他就能够容易接受。虽然这个做凡夫人也是可以去做，那我们作为一般的凡夫来讲，可能也只能这么去做了，也只能这么去做。但是这一点的话还不足以说明这就是呢恒顺众生的这个意义。真正的这个恒顺众生，实际上也只能说是圣者菩萨才真实能够圆满具备的，因为他完全能够了知众生的种种心念，所以他就知道对这个众生应该怎么样去随顺度化，对另外一个众生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教化，他的那个随顺最终都可以做到暂时和究竟，对众生起到利益的这个目的。 啊，那么这一点是做起来是非常方便的。那只不过我们现在啊，作为这个修学净土的道友来讲，现在呢，就首先在因地的时候要学会发这样的大愿。那么因地发这种大愿的话，未来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你一定会逐渐的实现这种愿力。那么这个愿如果最初都没有发，觉得哦，那这是圣者菩萨的境界，我作为一个凡夫，我为什么要横顺呢？我就不随顺嘛，随顺众生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一直要包容别人，要去这个随顺别人，而呢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个菩提的道路上来说，这也是一个修行的基础。从我们一般凡夫人能做到的程度来讲啊，这个也是修行的基础。本身学佛或者说是想要通过净土法门最终达到往生的一个目的，那一个人的心一定是很宽容、很包容、广博无量的，否则净土的门也开不开哦。所以这一点呢，平时在因为的时候呢，以发愿手持是一方面，实际的行持上面呢，也要尽可能的去做，尽可能的去随顺他人，而不是呢总是让别人去包容你这要倒过来，修行人呢，他的这个心量是非常坚韧的。心态非常的坚韧，能够不像这个一般的这个世人了，总是要讲究一个公平啊，总是要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啊。其实一旦达到了一个学佛者的这一种身份，他的这个很多对一些问题的落脚点就会不相同，所以看待问题的时候呢，就跟一般的世人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外向上面表现出来的就是心胸广博，非常的调顺，而且很包容、很宽容，也很这个就是确实是显现出的一种慈悲呢。这一点的话，是我们平时要一点一点的去修集的，一点点修集方向是这样啊，方向是这样。如果说学了很长时间的佛，那么自己的这个心量打不开，那即便呢，你这个说我闻思了多少经教，或者说我念了多少咒，打了多少坐，我现在呢出了什么境界，那个都是不算数的，那个不能说你的修行好，所以真正修行好与坏，主要是呢在看自相续是不是调整了烦恼，以这个为标准来做衡量的，所以恒顺众生是一个很好的修法。那是一个很好的修法，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方便的话，可以使我们的心变得呢越来越向菩萨靠近，是这样。那么第二个的这个愿的话，就是恒修普贤广大行，那最终的果呢是圆满无上大菩提。那这个恒常精进修持，这个普贤行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上师这里解释的就是这个六波罗蜜多。那么在归摄起来的话，这个普贤广大行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归摄为调伏自相续和弘法利生的这些方面的善法。这个呢就可以做一个归摄。从自身的角度来讲，也是调伏自己的相续的，就是调伏烦恼。那么如果从利众的角度呢，就可以含摄为弘法利生。这两条的话，精进去行持，那么就等同于在恒常的修行普贤菩萨的这个广大行愿啊。那如果是能够抓住这两个关键点来进行修持，最终一定会获得无上圆满大菩提的果位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这一段的内容呢，也很殊胜。殊胜在哪里呢？它主要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道。修行的道，现在记得前段时间，上师仁波切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微博，出了那个非常精彩的那个微博，就是说是什么是佛教徒，是吧？那一段的话，我也是很惭愧，仁波切呢这个微博，这些很经典的呢。看过之后都觉得哎呀，非常好，但是呢，好像自己都没有记得牢啊，也没有记得牢啊。当时呢，记得就是，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微博上面，他讲到了一个真正的那个 什么叫做这种学佛者的那个相，是吧？这个学佛者的话，他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我还在这里还想到给你们看一下，因为那个，这一段哈、啊，这段是非常重要的。那、啊、这段是非常重要哦，不对哦，可能不是在仁波切的微博里头写的是吧？但是当时有一段的这个那个内容啊，还是很殊胜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学佛者呢，他并不是说只是诵经念咒啊，他并不是一个就是用这个修禅就可以代表说你是学佛啊。也不是其他的这些，它主要是在调整自相续的烦恼，这个利益众生，还有的话这个证悟无我空性，在这些方面安立为是真正的修行者。所以我们现在呢刚开始接触的是净土，其实你不管接触的任何一个这个宗派呀，或者是哪一个法门，你一定要知道，凡是大乘的这些修法，它一定是落在这两个点上的。你在调伏自相续的同时，弘法利生，你要弘法利生。那么你所有大乘的这个道是以这两个为核心，如果你能够把握住这两个关键点，而一生当中，甚至于生生世世当中，静静的去修持，最终肯定是能够获得佛果的，还是这样。那按我们的讲法，最终是一定可以往生的，那它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愿呢，也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如何去学佛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思路。我记得上一堂课呢，也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没有来得及回答的。事后的话，这个也看了一下，其实，很多道友都在想问呢，像比如说，怎么样才能坚定的相信因果报应啊？如何才能对上师升起100%的信心啊？不存在任何的怀疑。经中说的难信之法啊，我对这个道理怎么样会产生一个信心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文思修都比较差。如何去提高啊？类似于啊，其实像类似于这些问题啊，我如果说的简单一点的话，那么就是你去先不要去考虑说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先要确定，那就是修行最后所产生的那个量和那个验相，这个是我们强求不来的啊，你必须要前面有一个充分的因缘，你才能够。才能够得到后面一个圆满的果。那作为初学者来讲，他应该是要确定我如何去修这个法门的这个方法、这个道，这一点的话比修行本身还重要。我如何去，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修这个法，然后他的方法是什么样，他的道应该怎么走，那么什么是这个非道，实际上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我在学净土，但实际上我是不是真的走对了净土的这个道？这个的话，先通过文思的力量去确定，这个是最重点的，这就叫做呢树立见解。那么一旦见解树立准确了，念佛呢是非常相应的。如果说呢，首先呢，这个前面的刚才讲到的这个前提还没有树立起来。只是呢急急忙忙的开始去修，相应的念了一点佛，观了一些阿弥陀佛的像，然后就说啊，我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我期许的那个标准？这个呢还稍微早了一点啊，我们先要在道理上面，在我们自己所走的这个道上。那现在我如果要问说在座的道友，你们真的懂得如何去走这个大乘的道了吗？那么大乘道具体怎么走？应该是一个从哪个角度去获得他的这个无上菩提果啊？那可能所有道友的话各自回答一套思路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了。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这也就是什么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文思，知道大乘的关键点在哪里。那净土法门呢，是属于大乘当中一个最殊胜的，即生能够成佛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法门。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的见解树立起来以后，再去修学净土，那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很容易解脱的。这是这样一个道理。这是呢，我们第一个诵词所需要呢跟大家去沟通的一个问题。那么下面的话再来看后面的两个诵词也是非常重要。 针对关于，这个呢，一个呢是亲近善友愿，一个的话就是亲近善知识的这个愿力啊，一直善知识并令其欢喜的这个愿，这两个愿的话，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在整个漫长的这个菩提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两种因缘，乃至于在以后，我们毕竟都是发了菩提心，是想的生生世世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人群啊，那么就是如果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善友和善知识这两个因缘也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作为个人来讲的话，每次在念到普贤行愿品的时候，确实不敢保证说从头到尾心都很专注，但是呢，每次在念到这两段颂词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专注就是一心一意的按照这个颂词所阐释的意义在发愿，愿我生生世世能够遇到与我呢见修行果都完全相同的善道友，在菩提道路上互相扶持的方式成为菩提的道伴，乃至于最后成佛也能够成为度化众生的道伴。那么，愿我生生世世在这个菩提道路上，能够都值遇，能够为我开眼大乘佛法，能够为我显示普贤行愿的这样的善知识这样的善知识来摄受我。像这些愿的话，是我们修行的根本。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值遇到善道友和善知识，修行就等同于成功了一半喽。它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这两段愿也很殊胜。那我们现在呢，有这个因缘福报来学习，希望大家也能够带着欢喜心共同的来学习这两段颂词。那第一个呢，亲近亲友愿，亲近善友愿是说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这样的这种愿在读诵的时候呢，心里面都是满心欢喜的，非常感恩佛菩萨能够，有这种智慧开演出这样的愿力，那让这个后学者能够意识到这种愿的重要性，并且呢，能够随同有机会随同去发愿，他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保证呢？当你发自内心，诚心诚意这样去发愿的话，那你在你未来生生世世的这个菩提道路上，你都有机会和真实的能够在你的菩提道路上扶持你的，比如说在菩提道路上一起闻思、一起修行、一起弘法利生、一起成佛，这个很重要。那么结识这个善的一个好的道伴，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我们大家可能都想着说，上师最重要，当然了，那个是没有办法比的，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的话，善道友他的力量同样重要，同样重要。尤其是呢，有的时候，像上师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非常广大，然后呢，善知识呢，对我们是一种层面的摄受，但是你周围的这些道友，他的那种对你，平时呢，跟你在一起互相扶持的这种方式，一起呢，共同前进，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结识一些好的道伴，这一点的话，是修行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你一想到你的这个某一些好的道友，一想到他就能让自己心清凉啊，说他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修行人，或者能让自己一想到他，你就能发起精进啊，一想到他，你的心就能产生一种平和啊，一想到他之后，你就能够这个觉得我还是要继续的去努力的去发心力众，因为什么呢？这些善道友的话，跟我们是很容易是一种近距离的接触。那他的一些品行特色，他的这种具有这个智慧、信心、禅定，还有精进力对上师的这个信心等等这些，你是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到的那么像这样的善道友在你跟前，我们世人话也经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这样的一个善道友在你的左右。那你自己的话，自然就会被他带动的精进。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像这个共修的力量非常强大。你像我们现在呢是学净土了，有一些呢这个在那个家行班里面 学习的道友，他们可能也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就是修家刑的问题。50万的家刑不是一个简单的很小的数目，要完成的话，作为在家居士来讲是相当有难度的。那我们在学院的时候啊，它就有一种比较容易操作在哪里呢？比如说，这个是假如说大家一起呢共修10万遍的这个顶礼。那么道友在一起的时候啊，你跟几个比较精进的道友在一起磕头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磕下去，你就能多磕500个。你看到他们这个从早磕到晚，你也就自己就不会太懈怠啊。虽然比不上他们的这种心力，但是终归呢不会像自己一个人磕的时候呢想不磕就不磕了啊，觉得太累了就休息了。结果一天下来呢磕不了多少头，这个其实它会起到一种作用了。当然这个是讲的一个最简单、最简单、最小的一个例子。主要善道友它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如此，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见修行果方面。就是见解也相同，发心也相同，修行的修的方面，还有行为的方面都相同，最终所得的果也相同。像这样的志同道合的善道友，就极其的难得啊，这是菩提道路上绝对不可或缺的，也是我们成就的一个根本的因缘。所以能够值遇一位大乘的这个见修行果相同的这样的这个好道友啊，它是一个很难得的因缘。所以，真个，作为你们在家居士的身份来说，如果自己的周围通过真正的观察确确实实呢，发现有一些非常好的人品贤善，见解呢也很正的，又精进又具有信心啊等等这些善知这些善道友就那自己就要主动一点了，你要主动去亲近，要主动去结识就是因为这样的这种朋友呢，对我们修行道路上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像在汉地这个，在汉地的汉传佛教当中，戒律里面的话，它会有一个强调，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强调这个僧团的管理，只有一种六合敬的说法，可能在座有很多居士也比较熟悉。那他是讲到呢，身和同住，口和无争，就是在身体的这个行为上面的话，要跟这个相处的道友僧团的这些道友呢，要讲究一个和合身业清净，互相呢要帮助尊重包容等等，互相照料。那么口和无争，也就是在语言上面没有争论这就是呢属于在僧团当中的这个六合敬之一。那还讲到呢意和同悦，就是讲到刚才的志同道合的这个方面，在精神层面上的。那第四个又讲到戒和同修，就是我们在从这个僧团大众共修的角度都要呢平等的去手持佛陀所制的戒法。那么你的这个行住坐卧当中进退有节。这个威仪具足，这一点的话，就是讲到戒和同修。那第五个方面也讲到见和同解，就是我们说在见解上面的话，你的见解都是相同的，见解是一致的，能够达成共识的，这个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在未来的修行路上，它是一致的，步调一致的。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就讲到利和同均，这个利就是利益的利，就是说在经济上面、物质上面、钱财上面是呢平衡的、均匀去分配均匀分配，这是一种僧团的这个管理模式这是叫做六合敬。那这也是呢佛陀直接当中所告诫的或者这样要求的。那我们今天所讲到的是属于呢亲近善友的话，也是说在见修行果上面呢要相同。值遇这样的道友其实就跟值遇一位善知识一样，很难得的，也很难得。那如果真正的你们有一些道友呢，有这个因缘福报遇到了好的这个善道友，不要轻易放弃不要呢这个视而不管，觉得好像很容易，觉得呢只要他反正不是上师，好像无所谓，其实这个想法呢是不合理的，想法是不合理。有的时候呢，一些善的道友对我们起的作用不比上师小不比善知识小，这一点也是呢也借用这个愿借用这种愿力呢，大家要好好的去发。 那么在这段讲记当中，上师仁波切啊，上师仁波切也讲到了那个曾经的阿弥陀佛和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就在许多生世当中啊，共同发愿修行善法，像这种愿啊，文殊菩萨呀、观音菩萨也曾经共同发愿过。那现在的话，都已经成就了成佛的果位，并且呢，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他的教法当中也再再的弘扬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的教法，这个就属于是在因位的时候呢，就是善导友，到了果位的时候呢，还一起呢弘法利生，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相状。所以我们自己呢，也要随顺佛陀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发愿啊，这是特别让人生欢喜的。那么，像法华如意宝的这些，一些道歌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啊，也是像这些高僧大德都曾经跟自己的一些同样修行的这些善道友呢，发愿一起呢修学佛法，发愿一起呢度化众生啊，一起成佛，一起呢行持菩萨行愿啊，普贤行愿的这些道等等等等，这个呢我们也要呢如是的去随顺发愿。啊，随顺发愿。那么上师后面提到了那个，就是法华如意宝对普贤行愿品的这种重视，我在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就不广讲。但是呢，这个你们道友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上师每一段这个自每个自然段的一些重点的归摄，啊，稍微要有一个印象，就是比如说这个宋词。仁波切呢，他是从哪个角度去阐释啊？基本的字面的含义，那重要性，然后呢，他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这个关键点的内容啊，自己稍微呢要有一个印象，这个很重要。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讲到依止善知识并令其生欢喜愿，这个愿力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基本上也知道止于善知识的重要性。一个人啊，最怕的就是没有止于到真正的善知识，而止于了一个恶知识。一旦止于了一位非善知识啊，就是属于假善知识的话，对自己不光是这一世的影响哦，生生世世的那个缘起都不太好。啊，都不太好，所以这也是一个，一方面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它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依止善知识的这个问题之上呢，你像《大圆满前行》里面就专门有一个章节就讲这个依止善知识的问题，就告诉你善知识的法相、恶知识的法相如何去依止。这个先要怎么样去最后再讲到怎么样去随学呀，做上师的这个擦擦呀、小擦擦呀等等，就是一层一层的去这个分析过去，这个是一个比较如法如理的方式啊。我们如果以前上师讲得很通俗啊，就是说我们在世间，你要想买一个东西，你还会货比三家呢。自己还会选一选，说这东西到底是质量好不好啊？它到底是真货呢，还是假货？那么对于依止善知识啊，这个善知识起的作用是生生世世引领自己解脱的这么一位这个导师。这个角度上的话，那不能随随便便的哦，一听人家说是个什么样的上师一点都不观察，马上就去依止。但是的话，到底是真是假，你都没有去考虑过。别人说真，你就觉得是真；别人说假，你就觉得是假。那如果我们放在做生意的角度，人家就觉得这个人不会挑东西，对吧？他觉得这个就是光听商家的一面之词，他说好，我就认为是好了；他说不好，我就认为不好了，自己不会观察。所以其实呢，依止善知识的过程中也是要注意这一点的。这一点呢，其实这个道理呢，是上师仁波切在这一段讲记当中的后面的部分。提到的啊，后面的部分提到，就是所谓善知识，应该要具足真正善知识的法相的啊，这种真善知识。这一点呢，虽然上是讲的，没有明确的说哦，善知识的法相是什么，而是呢讲的比较通俗啊，比如说呢，从来呢也不弘扬佛法，也不真实的呢给弟子一些教授，就是画一些圆呐，然后这个 名义的话，当然就是什么修寺院呐、修三宝所依啊等等这些，这个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啦，啊，这是其中一种情况。那么如果呢，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大圆满前行》当中专门讲的那个一指善知识的那一章节，这是它首先一个前提，很重要。那就说到，假如说一指的是一位恶知识啊，就是非善知识，是一个假善知识，那么自己不光是这一世啊，生生世世都被毁掉了。所以，我们一旦要学佛的话，找一位真的能够引领我们解脱的导师，这个是很重要的。导师呢，是前面的这个带路者，他要把方向，你就这么信任他，你相信他一定能把你带到解脱道，你这么相信他，那么应该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这么相信他？啊，应该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啊，这一点呢，在这里也稍微做强调。那么，这个宋词的本身是建立在什么呢？真正的这个具象的善知识，我在意志的过程当中啊，我要有随行的发愿，并且我要发愿是什么？生生世世都能令啊这些具象的善知识摄受我的这些真正的善知识心生欢喜，心生欢喜。这两个其实是有两个层面哦，啊，这个颂词有两个层面，一个的话就是善知识能够生生世世恒常与我聚会。恒常与我聚会的话，其实就是被依止的意思就是或者说我能够依止得到善知识的意思。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点的话，就是说能够令他生欢喜心，这是两个层面。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颂词当中讲到的说，所有依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那么就说愿呢，所有这些能够饶益我的，那用什么来饶益我呢？不是用钱，不是用物资，也不是用一句温暖的话，也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安慰，而是以真正的佛法啊，这里直接讲到的是大乘佛法来饶益我。我们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一种饶益的这个意思啊，它可以有很多层。那你说对你有一个安慰，这也算是饶益了，算得上是饶益，给予你一定的温暖，给予你资具的帮助，这些都算得上是饶益。但是真正善知识的那个界定的法相主要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说善知识在摄受弟子的时候，不是菩萨摄受弟子、菩萨摄受众生，他都是有四摄吗？讲到这个四摄呢，说到布施、爱与利行同事，他前面的布施，他也是要施于弟子这个财法这两者的，也是要做布施的。但是仅仅是说给弟子赐予一些资财，这个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善知识，就唯一只是做这个就算是真正的饶益弟子，这个还不算。它主要是建立在以大乘佛法来饶益，为什么呢？佛陀曾经就是这样讲过啊，我为汝说解脱道，当知解脱依自己，就是我只能我出现于世，我广转法轮，那么是不是说佛陀就直接这个把弟子呢就头发一揪就扔到清净刹土去，这就渡了一个人呢？没有办法。这个是做不到的是不是说我们的相续中的这个罪业就可以通过像一些外在的这个水呀就能清洗掉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是做不到的。同样的话，佛陀自己虽然证悟了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但是他如果要想利益这个众生，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告诉他这个解脱道怎么走。那这个解脱道还得要这个众生自己走。佛陀没办法像扔石头一样把众生直接扔到清净刹土去，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是属于师父或者说上师跟弟子的缘分，主要是系念在法上面。那按照普贤行愿品的这一段颂词的话，主要是系念在普贤行愿上面，就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大乘佛法核心，那么作为善知识的话，他一定要用法来饶益弟子。如果说师徒之间的关系呢，只是建立在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财务方面的交集尘世方面，就是这个比如说弟子尘世师父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交集，这是不足够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你像这个在一些 就是藏传佛教这边呢，也是有一些公案，就描述的弟子通过尘世上师而最终开悟的，他清净了业障而开悟的一些公案。但是这种公案或者这样的例子，凤毛麟角啊。我们有那么大的自信心，就说这就是我就是那凤毛麟角当中的那一个。我们有这个自信吗？这个也不好讲啊，这也不好讲。所以说呢，最保险的、最牢靠的就是善知识跟弟子之间的缘分，用佛法来饶益，这才真正的构成了师徒之间的关系。你跟他讲什么，不如给他讲法；你跟他说什么，不如跟他告诉他一个怎么解脱的这个道理，对他是最好的。对他是最有利益的，暂时和究竟来讲都是最有利益的，所以我们要发这样的愿呢，就是愿我生生世世都能值于善知识，愿这些善知识的话，所有益我善知识，只要我能值于，他一定是能饶益我的，而且一定是可以用大乘佛法来饶益我的，所以我要发愿，我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要碰到善知识。这个愿的原因是来源于这里，那么这些善知识一旦与我值于了。那么就会为我开显大乘佛教的精华，就是普贤行愿品，就或者说普贤行愿，普贤行愿这个意思。那么这一点的话，所以后面呢，常愿与我同集会啊，就是愿他们能与我呢恒时共住。有些人这个地方应该是说它又有一层的含义啊，有些道友。或者有一些学佛者呢，在一直善知识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哎呀，我都一直你3年了，我怎么还没开悟呢？这差不多了吧，我应该出师了吧？就这个的话，其实我们说，乃至于佛陀成佛，生生世世的话，都是需要依靠善知识的引导，而最终才能成就佛果的。这是一个三个无量劫的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恒时的去依知，依师，恒时的能够与善知识呢长久的共处，这个就像那个潜行当中啊，就讲到依止善知识的问题呢，就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如同呢一个普通的树枝。普通的一个树枝，它一般呢没有什么香味儿，但是呢，如果把这一节普通的树枝呢放在这个马拉雅山上的檀香林里面，长年累月你放在里面，那么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普通的树枝上面也会呢沾染一些檀香的这个香气，那你如果放进去就拿出来，它肯定是没有香味了。那这个意思的话，就是我们在依止善知识的过程中要恒时依止，长期依止。那么通过善知识的言传身教，我们自相续才慢慢的能够发生改变。那么善知识相续当中的清净戒律呀、智慧功德呀、信心啊、慈悲呀、威力呀，才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相续，就好像那个普通的树枝也能够发出善知识的这种功德的香味一样，才会有这样的力量。所以长期依止善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是呢，常愿与我同集会这是也是它其中的一层含义。那后面的话讲到说与我常生欢喜心，这段呢也非常重要。为什么一定要令善知识生欢喜啊？上师仁波切呢，在这里举了一个那个蓝色手册，这个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次没有来得及去查，不太有印象这个蓝色手册的这个出处，好像呢这个不是很有印象。这个道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事后自己去百度一下嘛，也有可能现在百度的话什么都能读得出来，那么自己去查一下。主要是他这里面仁波切在这里面引用的这一段教言非常的殊胜，这里说。一切大乘之教规，令师欢喜最重要。这是上师即为喜悦故，一切所为具大业。就是所有大乘的教规呢，根源上、根本上来说，令上师生欢喜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修大乘的一切的这些法，实际上归结到最后一点令上师生欢喜。那么上师如果是极为喜悦的话，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变得具有大意义。哪怕你看起来是做的最不起眼的事情， 看起来就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如果它能够让上司升起非常好的或者极大的欢喜心，那么你这件事情的话就具有大的意义了。相反，教严虽具全，然必不会得加持。就是反过来说，如果你不能够令上司生欢喜，或者说你没有考虑过令上司生喜的这么一个问题，你一时上司也只是想在上司这得一点反。然后对这个上司欢喜不欢喜的话，根本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当中。我就是到你这儿来求点法的，至于你呢，这个上司是怎么样，好了坏了呀，或者说，这个高兴不高兴的话，我可以忽略不计。其实这个呢，就有点像我们说的颠倒思想的那个方式，就如同猎人想是这个获取这个獐子身上的那个麝香，但是呢，他不要獐子。就有点像这种意义，这个是一种非法意志的一个相啊，非法意志的相。所以，即便是呢，你能够得到的教研非常的全面，即便是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三藏法师，但是你得不到任何的加持啊，得不到任何加持，那么解脱和成就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不是说凭借一个理解法意、了知法意。会这个思辨法意，我就能解脱了，这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最终能够获得解脱这一点还不敢提，是故呢，故当努力令时喜啊。所以我们应该呢，要努力的修集令上师欢喜的这种因缘，这个才是我们最终得到加持，乃至于最后成就的因啊，或者我们说啊，乃至于我们最后能够往生的因。那就是这个道理上，大家在一定的程度上知道啊，就是说令时欢喜很重要。那令时欢喜很重要的话，上师在这边不是讲经里面就提到嘛，就说好像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你对上师有欢喜心呀？上师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怎么样才能让善知识生欢喜呢？是自己首先对善知识欢喜，然后反过来善知识就会对自己有欢喜。那么这句话的话，好像一般啊，如果从一个世人的角度来看，觉得，这个感觉，是不是合理呢？按理来说呢，佛教当中所讲的善知识是一个巨大悲心者，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显现上像是偏袒心一样，或者说你喜欢我了，我才喜欢你，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感觉好像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其实呢，这也只是呢，我们的一个就是一般的一个通常的角度啊，当这个话这样去表述的时候，感觉好像善知识有一个偏袒，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其实并不是如此的，并不是如此的。我记得以前呢，上神波切曾经这样讲过，就是说，对于一个真正的具象善知识啊，因为他往西发的这个大愿在这里，所以他无论如何他是不会舍弃众生的。但是他在摄受众生、摄受弟子的时候呢，对于那种能够依教奉行的弟子，上师他是以一种欢喜心来摄受的；而对于一些不能够依教奉行的弟子就，性格比较这个刚强难化啦。然后的话，这个不依教奉行而且呢，经常去行持一些非礼邪行啊，这样的这个弟子的话，上师是以不欢喜的那个心来摄受的虽然舍弃是不会舍弃，以前的话也有一些道友就喜欢提这个问题，说这个不管弟子好不好善知识啊，从上师的角度来讲，他自己是发过愿的，他既然发了这个愿呢，度尽一切众生，生生世世要度众。那么好的弟子他也要度，坏的弟子他也同样不能舍弃，那我就无所谓喽，我好也好，不好也好，反正上师不会舍弃我的。这一点啊，我们说呢，这个话倒是也不错，就是说不管弟子呢，是好弟子还是呢不如法的、不听话的，不随学的这些弟子，善知识都不会摄受，这是他曾经呢发过的这个愿力摄持，他不会舍弃众生的。但是，能够令上师生欢喜的这些弟子可是成就的快哦，不能够令上师生欢喜的这些弟子可是成就的慢，甚至可以说遥遥无期，甚至于呢，搞不好的话就导致于他自己的业力，导致于他后世就很少有因缘值于善知识，不是善知识不想度他哦，他因为自己的这个业力障住他，他连善知识碰都碰不到。碰都碰不到吗？那就暂时就没有度化的条件了。所以呢， 这个具体细分析起来是有很大的区别了，所以我们要发这样的愿，要呢能够以呢令上师生欢喜的方式来，这个求上师的摄受，然后得到上师的摄受。那么这里的话又提到一个问题喽，如果讲到这一块，可能有些道友说，那怎么样才能够令上师生欢喜啊？我怎么样才能让上师高兴？是给上师钱啊，给上师供养。或者说是城市上师，让上师生欢喜。其实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松子要了解的一个最后一个方面的内容，一定要懂得，令上师生欢喜的方式中有三种，一个是财供养，一个呢是城市供养，一个呢是法供养。那么这三种的话，如果从品位上来讲，法供养是最殊胜的。法供养最殊胜，所以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那么这个法供养是我们前面的有哪一堂课刚刚学过的，对吧？那么这个就是说里面包括了修行供养啊、利益众生供养啊、摄受众生供养、带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这个是真正的法供养啊。所以现在来看呢。在座的道友能够进到佛学会学习，那么你们的这个进到这个佛学会的话，一定要知道这个学会的特色是以文思修为主的是以文思修还有呢弘法利生为主的。那我呢只走这两条路，或者呢自己呢这个好好的去文思修行，或者呢就是好好的利益众生。而现在很多佛学会的学员，他都是两边一起抓在这个发心利众的同时，自己呢尽量的去文思修行，这两边一起挖，这种的话是让上师最生欢喜最生欢喜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仁波切他的一个特色他的一个特色就是带汉人呢将近30年了，每一堂课几乎都不离说菩提心的讲法。就是劝诫弟子要发心利众的这些教言，几乎每一堂课都会提及。那从这个角度上就可能看出来，上师他自己的心思在哪里。如果没有上师发的这种大愿，那我们在座包括我在内，那得不到度化呀，我可能连遇到佛法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没有上师这种宏愿，然后呢起现这样的事业，我们是没有因缘能够得到佛法，根本不懂得佛法为何物啊。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现在的话，作为上师座下的一位弟子，如果想真正的令是上师生欢喜呢，那么就是好好的去文思修行，好好的去利益众生。然后呢，文思修行的角度上要调伏自相续的烦恼，这个是作为根本，而不是说我只是会文了会思了，这个是不足够的，就是要最终的落脚点是要调整自己的烦恼。那么利益众生的话，就是说到对众生的这个饶益作用，暂时和究竟的饶益作用都要去行持，这个是真正的能够令善知识生欢喜的。所以你给上师10万、100万、1000万都不及，说自己呢实际的去这个断烦恼，自己呢实际的去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能够让上师生欢喜那我们以后呢大家在慢慢依止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能够发现上师这种特征如果说你跟上师接触或者说讲话的时候能够涉及到法义方面的涉及到这个自己的调整烦恼方面的，或者呢就是最主要的呢就是说涉及到这个利益众生上面的一些积极的思想想法你看到上师会非常开心的，上师仁波切会非常专注而且非常开心你好像呢就是比你供养他100万他还要高兴，是这样的特色。这就体现出真是具象的一位大乘善知识，他的那个心，其实就是一种正法的代指，就是一个正法的代表，是这样。那我们说这个呢，是一个双向的，就是说具象的善知识，他拿什么来饶益弟子呢？唯一靠佛法来饶益弟子。那么作为弟子，他如何令上师生欢喜呢？就是在上师面前承诺，我生生世世利益众生，而且付出行动。这个就能够让上师真正的生欢喜。那么当然，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断除自相续的烦恼是非常重要的，那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 贼一点的关系啊，这个宋词很重要哦。上是后面的话稍微提及了那个古印度佛教的衰败的原因，是因为佛教徒不讲正法，而呢只讲神通啊，这样的一个原因而衰败。所以，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想让正法久住，那么就不宣扬别的，就宣扬正法的本身。把佛法的意义，把佛法的精华要义，把佛法的真实的正见弘扬出去，这个就可以让佛法久住，而不是别的一些条件啊，别的一些因缘，这个意思。所以呢，学了这个宋词以后啊，一定要好好的发愿。那么我们每次在念诵普贤学愿品的时候，念到这两段宋词，就要发一个殷重的心，好好的发愿，愿我生生世世都能止于善知识，并且能够如理如法的依止它，并且能够令善知识升起欢喜心。上师在讲记里说，甚至于哪怕我转生了一个旁生，我也要遇到菩萨的化身，那么得到善知识的摄受。就我不管转到什么样的身份，我都要去这个发实现的这种生生世世止于善知识的这个愿。所以发愿很重要，这个发愿的话，它能够创造我们生生世世止于具象善知识的缘起啊，所以现在在因为的时候呢，哪怕是做一个微小的善根，也要呢如实去发愿，将善根的功德回向于此，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这个面见供养诸佛愿，这里说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信广大恭敬未来劫无疲厌。这段的内容就说呢，愿我恒常面见十方诸如来，在佛子众会的围绕中，那么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面见诸佛，然后的话就是供养诸佛，对吧？这个话呢，从科判上也看得出来，面见供养诸佛愿嘛，一个是能够面见如来，那么面见诸佛如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状呢？被广大的诸佛子众会所围绕。不是说佛陀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那儿，不是这样的，他的周围的话，一定是有广大的眷属环绕在周围，是一种非常庄严的相。愿我生生世世呢，能够恒常面见。那么再有一个，我面见完了干什么呢？我不是说见了就见一下了就可以了，我光看着好看，我看着高兴就可以，要做供养。做完供养，要听闻佛法，在这个诸佛面前得受真正的殊胜的法义，这个才能是使得自己的功德增长，乃至于解脱的因缘。这是呢面见供养诸佛的这个愿的一个目的。那么作为这个于彼皆信广大供啊，于彼皆信广大供，这里就讲到说，我面见了诸佛如来之后要做供养。那么供养的话，是那种非常广大的供养，这里就要靠一些易患的那个易患供养的这个力量要观想。那我们这里呢，仁波切也是从这个三个方面啊，这前面的话提过，一个呢是对境供养的对境殊胜，因为是属于法界当中无数的这个佛陀世尊无数的这个如来并且呢被这个众弟子所环绕的这样的这种圣众。就等于是佛陀及菩萨及声闻弟子众作为你的供养对境，这是最殊胜的喽。再没有比这些比四圣更殊胜的对境，全部包括在内，所以叫做对境殊胜。那么供品殊胜的话，就宋词里面所说的皆信广大供啊。这个广大供呢，就我们自己手上肯定是一般的老百姓呢，也不好说是有多少钱呢，就是很有限。但是呢，在观想这个宋词，或者在思维这个宋词的意义的时候，要一个总体的一种这个思维，说所有的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一切的这个七宝啊、资具啊，通通的做这个对这个一切的诸佛呢做广大供养，那所以它的供品也是极为殊胜的。第三个就是供养的意乐殊胜。这个供养的意乐殊胜的话，这个上师仁波切在这里说呢，就是敬未来劫无疲厌。这个看起来好像一个呢是讲的敬未来劫，这是个时间；无疲厌的话，这是好像是心态的一个问题。那么怎么叫做意乐殊胜？ 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心极其清净，它体现上来的话，就是恒常没有疲厌心，恒常以一种欢喜心来呢供养诸佛菩萨。这个所以从呢看的外相上面，好像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在描述，其实是代指了我们意乐清净的一种状态，属于呢是这个意乐殊胜。那么以三殊胜摄持的情况下所做的任何善根啊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啊，功德是不可思议，所以在行持善法的时候啊，一定呢不能够有那种像有一些呢，可能因缘也比较好啊，做过很多的善根，包括慈善方面啊，做过很多的善法，那这种也不能够对自己已经所做过的善根有一种满足的心，啊，要始终无有厌足，始终无有厌足啊。记得曾经啊，上师在哪个地方啊，也讲过那种类似的公案啊，就说有一次，好像是一位病的比丘啊，是眼睛看不到啊，还是什么，我有可能记混了啊，因为佛教里的公案，就一个小公案的话，可能内容上有一些错位呢，想的时间久了记不清，不是很清楚，好像是说是眼睛呢看不清，那么他想穿线啊，穿这个针啊，缝衣服的那个针就穿不进去。然后这位比丘呢就喊说：“谁想做功德啊？谁想做功德？”意思就是说，谁能够帮我穿一下线，这个的话是一件善法，也是一件呢做功德的事情。那么当时呢，佛陀看到以后，其实当时我们从那个现象上来看，觉得这个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那我不帮我又有多大的罪业呢？好像也谈不上，对不对？这种举手之劳，这种，那我说我帮了，我有多大的功德呢？其实也谈不上。你说帮人家穿根针有多大功德呀？没有什么说是了不得的啊，这个特别殊胜的，像供养三宝一样功德，不敢这么讲的。那我们说，当时呢，佛陀听到了之后的话，他马上就应说，我来帮你说，我做这个功德。后来好像是，就是这个过程啊，是不是这个小公案，我就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大概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思路。后来呢，就是弟子就请问嘛，说佛陀，你已经是断德也圆满，正德也圆满啊，如是的这种功德圆满的啊，这样的无上正等觉的佛尊，为什么对这些微小的善根还呢如是积极的自己亲手去做呢？啊，佛陀当时就讲了一段那个自己的话，现在已经成就。他说，因为你们谁都不会像我这样能够很深刻的意识到、认识到福德对一个人的修行会起到多么大的作用，啊，这种善根功德对一个人整个的这个修行过程中会起到一个多大的力量，你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我在这个无量生世当中啊，都在不断的培积福德，所以现在呢，虽然已经圆满了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我已经没有什么罪业再可以断了，我也已经没有什么福报再可以去赔了，但是我对善法的这个希求心是永无厌足的。那大概那段经教啊，那段经教的原文很精彩，那就是大概的意思啊，是这样子。就是说到，这个是讲到，它也属于是佛果功德当中的一个，哎呀，那个词儿是什么呢？就好像现在讲不出来，它叫一个什么？就是从他那个心相续对善法永远不厌足的，那么有一个词句来描述，这也是属于佛果功德的一种相。啊，佛果功德一种相，那换句话来讲，就是如果我们有些修行人觉得自己哦已经学佛很多年了，啊，培过无量的啊，也培过很多很多的善法，觉得自己善法应该是不错的，对于一些特别微小的善根呢，就有点不屑于过，然后做善根以后呢，开始这个挑挑拣拣啊，觉得自己看得上的，我再去做一做，啊，这种的话，这个才叫福报大。这种想法的话呢，就反过来恰恰说明自己的修行还是不到位的，啊，不到位的。这个我们说不以善小而不为，那不管怎么样呢，做任何的一个善法，都应该呢要有一个不满足的，有一个应重的希求的心。哪怕是呢，把路边上的石头啊，路上挡路的石头呢，移到旁边啊，你就算是一个具有大福报的人，那么对这些微小的善根，能做则做。啊，既然是举手之劳，那么还是要做的。哪怕它再微小，哪怕呢，它可能确实也造不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善果，那么只要自己遇到了， 那就应该呢一个欢喜心去做，这是一个呢修行人的一种心态啊，这才是一个叫做对善法不满足的一个心。当然有一些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要稍微的提一下啊，有些道友呢是反面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啊，这个对任何善法呀就哪个都不能漏，结果他就出现一个什么呢，这个前面发愿发的多，后面没有一个能够善终的，就是有善始但是不善终啊。就比如说那公法师今天也讲到像这个善法的话要无有厌足，所以他这个佛教团体呢一个共修他参加了，夸念的这个发愿念多少多少万咒，那个的话哎这个善法那不能空啊，我要尽力做，夸又承诺念了多少多少万咒的这个愿，回头左承诺右承诺，左答应右答应，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最后没有一个能做完的。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他说我们讲的话是指的是人的一个心态啊，讲的是人的心量上面，心相续上面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一个心态，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这么个意思。但具体的行为上面，你承诺做的你要做到哦，否则可是欺骗三宝哦啊。那么承诺的发过誓的要完成的这些经咒你光承诺最后做不完，最后说你怎么做不完，没办法呀，我报太多了，我这也报那也报，我这也答应那也答应了，然后呢这个什么我都不想耽误，结果最后没有一个做圆满的，这就不合适了大家自己要把这个要区分开。我们这里面的话主要讲的是人的一种心态的一个问题，那么实际在操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哦。你们真正的觉得自己能完成能做到的这些善根功德，那么不要觉得它微小，不要觉得它不起眼，能做就要去做的那只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是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实际的上实际意义上来看来观察，其实根本是完不成的，做不了的，那么这个的话是不敢随便去发愿的哈，那这个就有期货性了，这是这样。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就讲到那个这一段上师讲记里面的，看上师讲记里面的内容应该没有漏掉什么吧。好的，应该没漏到什么。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受持正法愿。受持正法愿里面就讲到说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心，究竟清净普贤道，尽未来劫常修习那么这一段这个愿的话也要好好的去发这个愿非常的殊胜。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属于是让愿我呢能够生生世世手持正法。受持正法如果跟我们前面的那个颂词，就是一指善知识的那个颂词连起来，这个受持正法是不是就是能够让善知识真正生欢喜的因是让善知识生欢喜的因，所以它前后都是关带的。我这个愿如果发了，那么又能让善知识生欢喜，又能够做到弘法利生最终的话你肯定是走到大乘的核心上来的，所以这样的愿一定要发受持正法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到这个世间上一次，不是说只是为了自己吃好穿好生活幸福这不白活一遭什么的，不是这个目的不是这个目的。其实我们来到世间就是为了修行，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所以才来到这个世间走一遭。那么以后生生世世都是要去受持正法，需要利益众生的，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大乘的路。所以现在在因为的时候就开始呢用发愿的方式去受持，发愿的方式设置。大家有时候可能因为是初学嘛，有很多道理呢都还没有来得及学，也不太懂。那么这个对有些以前还没有接触过佛法的这个初学者来讲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困扰。那对以前有一些学佛的底子的道友来讲这些颂词就比较好接受。那我们说对初学者来说就觉得那么我的这个疑惑就觉得我现在发这么大的愿，我到底能不能做到啊这会不会成为空愿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去发了以后的话，我现在就应该像一地菩萨以上的一样，哪怕割自己的身肉都没有问题，布施自己的头目脑足我都受之如仪的我就觉得好像都可以做到，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从一个正常的一个凡夫人的心相续来讲，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呢 这个普贤玄元品对于，前面说了嘛，大部分其实都是一地菩萨以上的境界。那我们现在学它呢，实际上是创造这样的一个未来能够实现的缘起。那当有一天，你真正的这个愿实现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心态，不会像现在这样去有这种焦虑，或者会担心自己做不到，因为当那个愿实现的时候，你能够很自然的去行持它，能够很自然行，而且法喜充满。是非常的是法喜充满的，所以呢，不需要在这方面有顾虑。现在呢，从凡夫皆位是以愿力去手持，那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做到一分就是一分，是这样的。当然呢，你要这么高标准的要求，那确实呢，这个境界是比较高。然后现在我们是力所能及，做一分就算一分。那等到未来这个愿成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自然去做到的。但是你要不发这个愿，永远不成熟，没有种因啊，种子都没有种，就不可能期望它得到果，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的随顺发愿，哪怕有些道友呢，只是为了自己今生暂时的幸福安乐。只是为了呢自我的一个解脱，也应该要去发这种普贤的这种大愿，那么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心愿的话迅速达成，就叫做暂时利他乃翘觉嘛，若想长久利己者，暂时利他乃翘觉，这是从一个暂时的角度来讲，那么这种愿的话也是很有必要去发的。那我们看这个愿力说，愿是诸佛微妙法，意思说呢，愿我能够手持30诸佛所宣说的微妙正法。这是呢，它的一部分，光显一切菩提心，这个愿就更加的难得可贵。就是我不光是受持30诸佛真正的佛法，而且我要去开显，为一切众生去开显，去开显这些微妙的这些正法，开显所有的菩萨的广大的这个菩萨心，是这样的。这个菩提心就是获得菩提的行为，也就指的是如何去获得究竟无上菩提的道。应该怎么走？这个就叫宣扬正法喽，这就叫开眼正法，那为众生去开眼正法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究竟清净普贤道啊，那么就是说，愿我所我令呢所修之普贤道极其清净，这个是什么啊？愿我令所修之普贤道极其清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整个修道的过程当中。远离一切的自私自利的发心，远离所有的三轮执着。一个是从世俗的层面菩提心的角度来讲，就是世俗菩提心的角度讲，那么自私自利的发心是它最大的唯品。所以呢，从世俗的层面来说，是远离呢自私的发心。那如果是从圣意的层面来讲，就是远离三轮执着。那么远离三轮执着，所以，世俗和圣意这二谛全部圆满具足，这才叫做极其清净。这个究竟清净是要从这个角度上去解释的，少了一个都不圆满哦。所以究竟清净的含义世俗方面的意义和圣意方面的这个意义，这两个都要具有，这才叫做究竟清净普贤道。究竟清净普贤道，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对我们每一个凡夫人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何况是初学者。但是呢，我现在发这样一个清净的愿，愿未来早日能够在自想学当中实现它。是这样的，尽未来劫常修习，并且呢，尽于未来劫一切时中，恒常去修习这个菩提心，恒常修习菩提心，是这样的。这个愿确实，非常的殊胜，非常殊胜。就像我们平时说生生世世呢，执欲正法，受持正法。这个受持这两个字，就是说自相续当中能够守护正法。一个人等到以后你们慢慢学久了。你就会知道这个愿的重要性了，尤其是有一些学佛年头的，道友的话，他会很渴望这一条，学佛年头长了，发现呢，自相去调整烦恼，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发自内心的希望自己能够烦恼减轻，能够修得自在，那么这个断烦恼，其实就是正法融入心的一个过程，你的正法，真正的正法能够融入你的心相续。那么你的烦恼必定是减轻的。那如果烦恼断不掉，那也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说正法还没有融入自心，所以烦恼习气还比较重，就这么个意思啊。 那所以说，对有一些有些这个学佛基础的一些道友的话，这种愿他是心里头相当渴望的啊，愿我生生世世能够受持啊，在我自相续当中能够守护得到他，能够进得去我的相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受持正法是很重要的。正法融入于心，那就离解脱不远了啊！你的心就是正法，正法就是你的心相续的一种状态了。这一点的话，每一个修行人都会很渴望，所以就会随顺这样的愿力呢去发啊。另外呢，再有这个前提的话，那我当然要光显一切菩提心啊，去这个度化众生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师引用的那个舍曼夫人所发的这三个愿，我也觉得呢，也是啊，今天这堂课，其实这每个愿呢，都有它很殊胜的地方。那前面的善道友啊，善知识啊，还有那个第一个宋词啊，就是这几个，每一个都有他自己一些不共的特色，每个都很重要，哪个都不能丢啊。所以我们这个有些道友呢，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在自己的功课本旁边啊，抄一下这个舍曼夫人发过的这三个大愿，那自己平时念功课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角度上面呢，也随顺的去发啊，就是比如说念了一堂功课。啊，每天都要念一次吗？念了之后的话，那么以我善根于一切身，于一切身得正法智，那就是于一切身就指的是生生世世当中得正法智的话，其实就是你相续中如果能得到正法的智慧，这个是不是就叫受持佛法？换句话来讲，是不是就叫佛法融入了自心呢？啊，就这个意思。那这是他的第一个大愿。第二个，若我所生得正法已，得正智已，就是如果说我所转生的每一生世都能够得到正法的智慧的话，为诸众生演说无倦啊，那我生生世世都愿意为众生去演说正法，而且无有疲倦啊。他这个一个字啊，他这两句话含摄的意义很多呢。含摄的意义很多，非常的圆满，主要是特别圆满啊。我们也可以将随顺去发。第三个，还说我为摄受护持正法，于所生生不惜取命，就是这样讲的啊。我为了摄受正法，我为了护持正法，摄受是从自己相续中手持来讲，护持正法的话，就是从到这个弘法方面啊，这个护持正法、保护正法、弘扬正法的角度来讲，那么在所不惜，乃至舍弃生命都在所不惜。所以世宗当时非常赞叹这三个大愿啊，这个的话也说这里面已经包括了菩萨恒河沙数的这个大愿都可以涵括在这三个愿力当中。那我们也可以作为自己每次呢做了任何善根事后回向的或者是发愿的这么一个内容，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是讲到这个手持正法。那手持正法愿的话，上师仁波切这里也举了很多很殊胜的一些校正校正的这个内容啊，大宝积经啊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啊，这一些的话道友们要好好的看啊。所谓真正的能够有受持佛法者呢，这才是真实的报佛恩呐。那么从佛陀自身的角度来讲，曾经啊在因地的时候经常是舍弃千身，就是丧失自己的生命啊舍弃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脂分，乃至于头目啊，就自己的头颅、自己的眼睛，为了求无上道，闻法无厌足。所以正法是最珍贵的啊，一旦进入到佛门当中，大家一定要记住，进入佛门的话，其他的这些什么神通啊、感受啊、看到什么啦、听到什么啦，然后呢，自己是不是特别能打坐呀？自己是不是很长时间一个分别念都不动啊？然后自己做了外在上面的这个念了多少万的这个心咒啊，或者说呢，这个做了多少的一些善法功德，这些呢都是他的辅助，这个不是真正佛教的核心。佛教的真正的这个核心是在于它正法的这个意义上。正法的这个意义上，我从文的层面我有没有了知，我从思的层面我有没有理解，我从修的层面我有没有自己去体会，乃至于最终的正达，这是它的究竟意义，这是它究竟意义。那么这个不管是从文思或者修这些层面，你是不是能够去圆取的话，它都有一个通共的一个象征，是一个什么象征呢？烦恼减轻，或者彻底被 压覆乃至于断除，然后出离心、菩提心会自然增上，这是它的真验相。这是真验相，而不是说啊，我就啊，这个我前面的这个这个前面讲的这一点啊，受持佛法有了，我就能飞了，或者我能在水里游了，或者我的眼能看到这个墙外之物了，这些东西，这个不是佛教里面的所提倡的，或者说它并不是我们说一个人产生功德的真验相，都不是从神通去讲的。你换句话来讲的话，其实说到这个神通呢，世间上哦，修习一些世间禅定的，他就会出神通。然后的话，再说的不好听一点呢，有的时候这个人啊，步入后世之后，你要是变成这种中阴身或者非人类的话，你就有神通，他都不需要修，他就会有了。所以我们说不是用这个去来界定一个人的修行好坏，而唯一是以你自相续当中是否断除烦恼，或者说减轻了烦恼，唯一是你说真正的你的这个慈悲菩提心有没有显发出来，能够呢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发自内心有这种真实想利众的，想扶劳大众啊，想为众生去这个承办他们的这个暂时究竟利益的那种心力，这个是属于真正的一个标准，就是考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验相，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我们呢，这要把这个受持正法院呢这一点啊要了解，这也是呢报恩佛陀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啊。也是我们说怎么样才算报得到佛恩怎么样才算是真正报得到上师的恩德那么就是去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是最好的。那我们说这堂课啊，这个颂词最后的一部分也要需要跟大家提一下，因为上师在这里就讲到啊，说有些人呢，光是天天的这个口头上讲一些比较高深的法，空谈空性啊，经常喜欢讲如来藏光明啊，经常喜欢提一提禅宗的明心净性啊等等啊，这个那个，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行持上面的话，好像什么都没有做，那这个的话，这样也是不是很合理的啊，不是很合理的。那么就借用这个扎嘎山法当中讲到的那个文思修三者结合起来身体力行的一个道理，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而且这个比喻呢特别形象，就像骏马呢吃草、蕨草、烟草啊，真的很形象。这个吃草呢就像闻的阶段。我先把这个东西装进去，我先了解了知它，我知道它这个东西讲的是啥东西。然后蕨草的话就开始去品味了啊，就开始去思维，这就是像思的阶段啊，他是这么讲的。那我就开问第二步，接着前面闻的阶段有点像什么呢？就我现在告诉你啊，我说呢，这个杯子里面的话，那个东西叫水，然后这个水呢能起到解渴的作用。好，我这一句话说出去，你们在座道友都听懂了吧？哦，刚才呢法师说杯子里有水，然后这个啊有这个无色无味的这个液体叫水。然后呢这个水的话是能够起解渴作用的，这就叫闻的阶段。思的阶段是什么呢？你就开始想了，原来呢那是不是所有无色无味的都是叫水呀？那么这个它这个法相的话，为什么一定要叫水不叫火啊？然后的话它的作用是起到解渴的这个作用，它为什么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它特征在哪里啊？然后思维通过这种思维的方式进一步的去了解了。这就叫做去了解佛法，然后这个力量的话是能够遣除自相学的一些怀疑啊、邪见啊，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那最后呢，说到验草，验草是什么？你这个骏马呢，你再吃草、再蕨草，你要都不验进去的话，你是还是得饿死的喽。所以说呢，修的阶段就是说，我最后不管把这杯水呢分析来分析去，它的名称啊、法相啊、名词啊、特征啊、作用啊，我都搞清楚了，你要是不喝，还是会渴死的。所以啊，最干脆的，拿起杯子一口把水喝进去，就会解渴。那么就是说啊，实际去修，它就会彻底的去断烦恼，这个才是能解决生死大事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文思修的三个阶段。那在我们现在呢，咱们在座的道友属于一五阶的新生，那么你们在平时这个学习净土的过程当中， 看啊，就是讲到这里，因为我就快讲完了啊。顺便的话，你像上一堂课啊，遗留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说弟子文思修都比较差，有什么方法能够提高？首先要懂得如何去文思修的方法，而且的话，说句实在话，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让你现在就能够很直接的懂得一切法门的修的方法是有点难的。啊，所以在你们的概念里来，可能对文思修这三个也比较模糊。你说的这个修是指的什么呢？可能自己也觉得比较模糊啊。实际上来说呢，它不太容易啊。那么在前面的文思还没有真正的有一点基础的时候啊，一般谈到修啊，几乎都是盲修瞎练了，就是你不懂得怎么去修，你就开始去修。所以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讲，修行不是说是占的重头的。而是先了解怎么去修行，这个是占重头的。你先去闻思，了解这个菩提道应该怎么走，这就叫了解怎么修行了。啊，你知道他该怎么走了以后，后面再考虑我终于知道他该怎么走，然后自己去实践。实践的时候还会经常出错了。啊，这个还是好理解吧？比如说一个人在旁边一直给你讲，说应该这样那样那样，你如果自己不实际去尝试一次的话，你还是会有出错的地方。听是听明白，哦，我明白了。等到自己尝试的时候，会发现有不熟练的，啊，还有一些呢没有想到的误区的地方，啊，甚至于呢还会有这个出差错。但是你自己实际去尝试一段时间，这些小问题就都能解决了。这就是一个文思修基本上的一些概念。所以现在大家说到谈这个修行呢，不着急。我们在初步的时候呢，文思非常的重要，先了解佛法到底讲的是什么，净土到底是讲的什么，然后呢，怎么样去修行净土，这些道理先明白以后，相应的懂得一点，就尝试的去做一点。那做的过程当中，其实这就是修的过程，你还会把握不好。啊，还会经常出一些小偏差啊，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一直呢摆不平，然后还要跟自己的烦恼习气做抗争。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烦恼的势力很强大，觉得自己呢这个念佛的正念啊，就是微乎其微啊，几乎就觉得就整个就被那个烦恼的习气呢就彻底就覆盖了一样，根本没有任何心力，好像提持正念，说到什么一心不乱呢，那个都是很高的境界哦。修净土的一个很高的境界啊，直接初学者说，我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怎么样的话，那有的时候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从这个回答者的角度来讲，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你长期的文思修行了，就这句话。长期文思修行，你最后就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不是说我用一个什么样的窍诀，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一下子就能做到这一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学一个就成一个哦，马上就可以往生净土啊，就有把握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假如说它只是一个方法，就能够立竿见影，像1+1=2一样，我就马上能得出一个最终想要的那个结果的话，也不会安利说在三个无量劫当中去行持菩萨道了，也不会这样讲了。净土的话，即便是讲到即生成佛即生往生即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在这一生，在这一个即生当中，也要看你自己学净土的本事才可以。哎，各种的因缘是否具足？那首先的条件就是你懂得需要哪些因缘，并且懂得如何去创造这些因缘，然后自己实际去落实这些因缘最终就有往生的机会每一步都是要扎扎实实走的，所以不着急。那关键的话，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最后要介绍一个，就是也是属于四两拨千斤的。意思说，告诉你们还是属于是一些窍诀的，用一个大乘佛法当中的一个善巧方便，在你做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善根的时候，就能够圆满获得六度的一些果报。这个就是说什么上师说的那句话呢？华智仁波切说呢，在闻法的过程中就具足了六度，这就是什么呢？你仅是一个简单的听闻，比如说这堂课，我在这里呢一直啰啰嗦嗦讲了快1个半小时了。那你们的话，在座的这几百位道友呢，认认真真的在这听了这么长时间，那我们构成了一堂的讲文， 这个文法的过程当中，你付出了这些时间，花了精力，那我如何去圆满具足六度的功德？六度啊，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我怎么样能够在我小小的一堂听闻上，就能够具足整个六度的？六度其实是属于菩萨的这种行的行为上面的哦，六度万行啊。那就是属于菩萨实际行为的那种功德，这个一般都是一地菩萨以上才会有的。那如何在一个文法过程当中去具足呢？啊，大家看到那个讲记下面的那个小字里面，这个也是呢，应该是属于摘自于，怠慢前行啊文法方士的一段教演。就是说，这里面就讲的，比如说你文法的时候，啊，摆设法座。啊，铺陈坐垫，这个就是指的现场文法。那么在座道友如果说在这个网上去听的时候呢，那你心里面呢就是观想的方式，或者你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啊，供养一些香，供养这个鲜花呀，啊，点一支香啊，或者心里面，或者这个点一盏灯啊，这就属于算供养的方面，这个就是叫具足呢布施度。那如果这个也不方便的话，就直接呢一环供养就好了。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在文法之前呢，这个有一些前行准备啊，自己呢遮止一些不恭敬的威仪，有些人躺着听的，有些人呢这个。这边玩着手机啊，留意这个，两双眼睛呢，在手机上面玩的高兴啊，一只耳朵呢，在这边听了法师的一个音声没有断啊，至于法师讲的什么，可能都没有搞清楚了，就是这种都属于是一些不太恭敬的威仪。那至于前面说的洒水扫尘呢，我们不在现场嘛，这个是不方便做的，你只能说把你自己听课的这个地方啊，稍微的呢清理的整齐一点，那就是属于随顺于持戒度的这个意思。那么对于呢这个不损害包括蝼蚁在内的寒身及忍受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是安忍，这个就是指的是什么？我们在听法的文法的啊听法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要去随便的伤害生命。啊，你周围呢碰到的这些小的寒声，就是指的是听法的时候可能有，现在是冬天不太可能了，夏天的时候有蚊子叮啊，或者是有小虫咬啊，这个时候的话不能这个啪一下哈，蚊子拍死了，为啥呢？它咬我，这个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呢，以慈悲为怀啊，不管是大大小小的生命啊，都是不损害的，这个意思，这是一种安忍。另外一个就是说听法过程当中啊，这个时间长或者特别热或者特别冷，或者呢又饥又渴。那么你还是呢，能够静静的这个不间断自己的听闻，这就属于是安忍度。那么一堂课就具足这个功德。那么要说到这个精进的话，就比如说啊，能够呢断除对上师之正法的邪见，主要这个精进的特色呢，就是虔诚啊，满怀虔诚的信心，怀着喜悦之心呢来去听闻。就是有些的话，为什么前面说到说断除对师对法的邪见呢？就有些觉得啊，这个上师讲这些法。哎呀，讲了这么多了啊，听得都不耐听了，等等的那个方面啊，对法也没有什么好要之心了啊，这个其实都是被列为邪见的那种范畴，或者就是怀疑啊，讲的对不对呀？这种讲法有没有根据呀？就是说，属于合理性的怀疑是没问题啊，就属于心里面带着那种，实际上是偏向于呢这个非理性的啊，藐视的、不重视的啊，没有欢喜的。甚至于这个没有什么这种好药之心的这些方面的话，就是通共来讲呢，都属于是邪见的范围啊，所以用这个词。那么真正精进的相，就是你精进的能够听闻佛法，对于佛法的话，有一种喜悦之心在听闻，这就属于精进。静即喜于善嘛，那就属于精进。那么最后呢，讲到这个静虑的时候，这个简单来解释，一心专注的听法。就属于是经律，那最后呢？啊，智慧度的话，就比如说通过这个文法断除自己的怀疑，断除一些增益和损减，啊，断除呢邪见，增长了智慧， 啊，那么如果是高一点的角度来说呢，你如果能够用三轮体空啊这种方式去摄持去听闻一堂课，那么就是空慧啊，它也属于智慧的范畴，名言中的智慧和圣意实相的智慧，那么这是这两层面是可以获得。所以我们听闻一堂课呢，其实是可以圆满具足六度的。那么这些的话就不需要你做什么动作，主要是你的发心在哪里，而且你不需要说，哎呀，那法师这样讲了，我还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我这堂课我什么时候具足布施，什么时候具足持戒，其实不是这样分的。就当你满心欢喜的，排除所有的困难困苦，一心专注的在法义上面去闻取，那么这六度就已经圆满了。那这个六度已经圆满了啊，所以其实在做啊这一点，还是想跟大家多讲两句啊。我们做任何一个善法呢，都是有那个圆满六度的机会的。你比如说，针对于你们在家居士呢，你们平时做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放生，对不对？啊，修习净土的道友呢也很喜欢放生。那我们说在放生的时候，其实它也可以做具足六度的。为什么呢？放生的本身，就属于既属于是无畏施啊，无所畏惧的那个无畏啊，无所畏惧的无畏啊，属于无畏施布施，又属于是法布施啊。放生的本身就占了这两条，所以它本来就是一种布施度。那么这个放生的话，它是一种饶益众生的行为。如果是从不害众生的角度，这是从小乘的角度来讲，它就是持戒；如果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利益众生就是持戒。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他的持戒度。那么放生的时候呢，遇到的这种这个身体疲惫呀，然后呢劳累、困难、痛苦、谣言，你都能忍受，这一点的话属于他的安忍啊。如果说呢，放生的精勤的这个角度，恒常不间断啊，还是一直坚持放生啊，精进的这个角度呢，那当然是他的精进度。那如果放生的话，你没有带有其他的这些杂乱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自己扬名而放生。啊，不是呢，只是为了自己健康长寿而放生等等啊，这些私心杂念，一心呢想着众生的生命可贵，能够让他们离苦得乐而放生，这是具有呢大乘之境律。不过这个话说起来，有些道友说，哎呀，那我觉得我放生就是为了我能健康长寿，这个也可以。他也不算是说很染污的发心，只是关在大乘的角度呢，他就是只是为自的一个目的，而不是为了想这个利益众生而放，只是为了自己健康长寿而放。从大乘角度来讲呢，就说是这种发心呢，就是属于是不是大乘相合于大乘菩提心的一个发心。如果不关带大乘角度，为自己健康长寿放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说到最后一个呢，这个放生的话，它里面有这种念经加持的内容嘛，那么就可以让众生相续中产生智慧呀。或者呢，自己在放生的时候具有一些善巧方便啊，这些都属于智慧所摄啊。或者呢，也是说嘛，你能按住三轮体空的方式去放生等等，这属于是圣意的智慧所摄，它都是涵括在智慧度的这个范围当中的啊。所以你们平时不管是做什么，我记得好像上升波切当时讲的时候就讲到了那个。对啊，这个好像应该也要讲一下，就是念佛的时候，好像念佛的时候有那个，有那个放生的，有那个不是有那个六度的相啊，但是呢，念佛的时候的六度的相，对，当时仁波切好像是借用那个藕益大师啊。藕益大师的这个教言啊，就是这方面，比如说念佛的时候放下自己的身心，这个是布施；念佛的时候不贪不嗔，这是持戒；念佛的时候呢不被是非所染污，这是安忍；念佛的时候不间断的去这个精进念这个不杂修，这个呢是精进；念佛的时候不被妄想所转，这就是禅定。那么念佛呢，不被其他的一些外道啊等等这些所迷惑，这就是智慧啊。它也有，这个就是含摄六度的这个一句佛号含摄六度的这种意义啊。这也是我们借用上师最后一段啊所涉及到的内容。那么也是源于你们都是初学者，可能对于文思修的这些概念都比较模糊的道友呢，借用这个道理稍微讲一下。后面讲了这么多，大概应该 我再总结一句啊，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是分开讲了文会、思会还有修会，文思修的三步次第。那么后面呢，这个就说放生具六度，文法具六度，然后呢，念佛具六度的话，是指的是你在文法的这个阶位就能够含摄修行的力量了。就是直接把那个实修修行方面的六度万行直接含摄在一堂简单的文法的这个课上面，这个就是窍诀性的讲法咯。像这种内容的话，就只能是上师的这种宝藏里面才能够教得出来的啊。我们一般去阅藏的话，就很少能看得到了。这是属于窍诀性的讲法，就不像有些人说，哎呀，那我要先闻了才能思啊，思了才能修。啊，就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在闻的同时，直接就会圆满六度的修行，还是这个意义啊。好，今天的辅导就先到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谢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略卓瓦卓瓦小文殊师利用满直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